你最近一定被各种关于 AI 的新闻轰炸了，对吧？就是不管你是打开手机，还是开个公司例会，或者哪怕只是和朋友吃个饭，所有人都在谈论人工智能即将怎么彻底颠覆我们的世界。
确实是这样，现在的氛围怎么说呢？可以说是狂热。
对，极度狂热。如果你看看当前整个社会的那种普遍认知，各大机构给出的预测数据简直吓人。比如高盛，他们预测 AI 将让全球 GDP 飙升7%。
七趴，那可是相当于7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
没错，然后那个麦肯锡，他们的模型甚至抛出了一个高达25.6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预测。所以在这样一个几乎所有人都笃定 AI 就是下一场工业革命的时刻，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想让为你提供一个截然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冷峻的视角。
当整个科技界和资本市场都在为新技术上头的时候，退后一步去审视现实，其实是非常必要的。像高盛和麦肯锡的那些报告，他们往往着眼于技术在最理想状态下的那种最大潜力。但如果我们用宏观经济学中更为严苛的标尺去重新量一下，画面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核心素材。这份研究来自麻省理工学院，也就是 MIT 的著名经济学家 Darren Acemoglu。他在2024年5月发了一份最新的 NBR 工作论文，名字非常直白，叫《AI 的简单宏观经济学》。
这篇论文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可以说是非常及时的一盆冷水。
绝对的，我们的任务就是穿透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科技界宣发泡沫，利用严谨的经济学框架，为你提炼出未来10年 AI 究竟会如何实质性的改变你的工作、你的钱包，还有我们所处的整个宏观经济。
抛开那些围绕着大模型的营销叙事，我们今天只看扎实的数据。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不过在深入之前，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你想啊，高盛和麦肯锡里面有成百上千的顶尖行业分析师，难道他们不懂基本的经济学吗？这篇 MIT 的论文凭什么敢说整个市场可能都算错账了？我们到底要从哪里刺破这个泡沫呢？
这个切入点非常关键。投行和科技巨头，他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会把微观上的某种惊人突破，直接等比例的放大到宏观层面。
就是简单粗暴的做乘法。
对，但 Acemoglu 在论文里引入了一个极为实用的经济学工具，叫做胡尔吞定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物理学定律，它死死限制住了这种不切实际的线性外推。
这个定理听起来很硬核。它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它的核心逻辑其实非常简单明了，就是说 AI 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等于受到 AI 波及的任务比例
乘以这些任务平均能节省的成本。
完全正确。也就是说，不管一项技术在演示视频里看起来多么像科幻大片，只要它在现实微观层面的主要作用依然是节省成本或者提高生产率，它的宏观后果就必须服从这个简单的乘法公式。
让我用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具象化一下这个定理，看我理解的对不对。这就好比你的个人预算和时间管理。假设你花大价钱买了一个极为先进的扫地机器人。商家宣称它能帮你节省50%的扫地时间，
听起来效率直接翻倍了。
是啊，简直是家庭卫生的革命，对吧？但是如果你仔细算一笔账，你每天花在扫地上的时间，可能只占你全天候运转时间的5%。
没错，这5%才是真正受到波及的比例。
所以，即使这5%的时间效率提升了50%，你这一天的总效率其实也只提升了2.5%，
是
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依然在做其他扫地机器人根本无法替代的事情。
这个比喻非常精妙，它完美展示了技术突破和系统性影响之间的那种巨大的鸿沟。当我们把这种逻辑应用到当前的美国经济数据上时，得出的结论真的会让很多人冷静下来。
那我们就一步步来拆解这笔宏观账。首先是那个受波及的任务比例。
好。 根据 Elando 等学者的广泛研究，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大概只有 20% 的具体工作环节会真正受到 AI 的波及。
等等，才 20%？这听起来比热搜上说的少太多了。
是的，而且请注意，波及并不意味着取代。结合另一位学者 Swanberg 的进一步预估，在这 20% 的任务中，未来十年内真正能被盈利性自动化，
也就是企业觉得用 AI 比雇人更省钱更划算的任务。
对，这个比例其实只有 23%。
23%， 也就是说，如果在整个宏观经济的棋盘上看，未来十年真正受 AI 实质性且能影响的任务比例仅仅只有 4.6%。
没错，这就是冷酷的现实。
那这 4.6% 的任务到底能帮企业省下多少真金白银呢？
这就到了我们公式的后半部分。我们来看看目前最前沿的实验数据。有一项关于 ChatGPT 协助写作的研究显示，它能让写作提速 40%。
这个提升很可观了。
还有关于 GitHub Copilots 的编程实验显示，它能让写代码提速高达 55.8%。 综合这些非常乐观的实验数据， AI 带来的平均劳动力成本节省大约是 27%。
让我停一下，理清这个逻辑。所以你不是在否认 AI 能帮程序员提速将近一半，你是在提醒我，程序员的工资仅仅只是公司总成本的一部分。
完全正确。除了人工，公司还要付房租、买 server、交水电费、搞营销。劳动力成本绝不是企业经营的全部。
确实是这样。
如果我们算上劳动力在总成本中的平均占比，大概是 53.5%。那么你会发现 AI 哪怕让员工的效率大幅提升了，但它对整体生产成本的节省其实被稀释到了只有 14.4%。
好的，现在我们要把这两个数字放进你刚才说的那个霍尔滕定理里了。受实质影响的任务比例是 4.6% 乘以整体成本节省 14.4%，最终计算出来的结果是 0.66%。
是的，论文里提到，这意味着未来十年 AI 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总增长最多只有 0.66%。
全要素生产率这个词听起来稍微有点学术了。简单来说，这是不是就是指我们整个社会用同样的时间和资源能多产出多少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整体效率？
解释得很到位，这就是衡量一个经济体技术进步最核心的指标。未来十年总共才增长 0.66%， 平均下来每年大约只有 0.064%。
天哪，这和高盛说的 7% 也差得太远了吧。
这是一个实在的经济增长，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它的价值，但这和科技巨头们所承诺的动辄颠覆全球经济的奇迹完全是两码事。它更像是一种渐进式的效率优化。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因为这篇硬核的论文指出，刚才我们算出来的这个极其保守的 0.66%， 在现实中可能依然是被严重高估的。
没错，这就触及到了当前大模型界的一个巨大盲点。因为我们刚才的计算是假设了 AI 在所有任务上的表现都能像写简单代码或者写邮件那样出色。
但事实并非如此，对吧？
事实远非如此。报告将人类任务区分为两类，易学任务和难学任务。所谓易学任务，就是指那些有可靠的、客观的成功衡量标准，而且行动和结果之间的逻辑非常明确的任务。
就像是煮一个鸡蛋，或者验证一个系统密码。煮鸡蛋熟没熟是有绝对客观的物理标准的，密码对不对，这是一翻两瞪眼的事儿，没有任何含糊的空间。
对，在这些有明确规则、边界清晰的任务上， AI 确实能大显身手，帮我们实现那 27% 的劳动力成本节省。
那难学任务呢？
现实世界中的高价值工作往往充满了难学任务。这类任务高度依赖复杂的上下文，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衡量标准。
论文里举了个例子，比如诊断一个病人持续咳嗽的病因。
咳嗽的原因可太多了。
对啊，可能涉及生活习惯、过往病史，甚至是他最近的情绪压力，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库可以套用， AI 只能怎么做？它只能通过统计学原理去模拟人类历史诊断记录的平均表现，
就是算概率。它其实并不是真的在推理。
就是这样，他缺乏真正的因果推理能力，这导致他在难学任务上的效率提升极其有限。 具体来说，成本节省可能只有可怜的 7% 左右。
哇，所以当你把南学任务这个巨大的现实阻力加进去之后，整体数据的预期就要大打折扣了。
是的，根据分析，在受 AI 波及的任务中，大约 73% 是易学的，而有 27% 是难学的。如果我们用加权平均的方式重新算一笔账，
把难学任务仅仅 7% 的成本节省计算在内，
那么未来十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预测将从刚才的 0.66% 的进一步跌至 0.53% 的。
0.53%， 听到这里，正在跟我们梳理这些数据的你，不妨现在思考一下你自己的日常工作。你每天花最多时间处理的事情，到底更像是有明确客观标准、逻辑线性的煮鸡蛋，还是需要复杂人际判断、高度依赖模糊上下文的制酒壳？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拷问，因为你的答案将直接决定 AI 在未来十年里是会迅速改变你的工作方式，还是只能笨拙地模仿你最基础的工作流。
确实如此，而且这又引出了另一个极为关键的宏观问题。当我们谈论经济增长时，哪怕是这 0.53% 的效率提升，或者因此带来的 GDP 数值增长，它真的等于我们的生活质量变好了吗？
你是说 GDP 的增长和生活幸福感脱节了？
如果我们只盯着电子表格上的数字，就会忽略技术发展的一个阴阳面。AI 不仅会优化现有的生产力，它还不可避免地创造出大量所谓的坏任务。
坏任务这个词很有意思，它是不是指那些能产生巨大的商业收益、能推高 GDP， 但实际上是在吸取社会价值的任务？
没错，这是 AI 的一大副作用。
比如现在越来越逼真的深度伪造视频，还有那种极具操纵性的数字广告，或者是更具破坏性的网络攻击。哦，对了，还有让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越来越难放下手机的上瘾算法。
你提到的最后一点尤其典型，论文中引用了一个极为引人声浪的实验细节来佐证这一点。经济学家 Burston 和他的团队做过一个关于社交媒体的实验，他们调查了大量的大学生，发现学生们平均愿意每个月获得$53的奖励来继续使用 TikTok 或者 Instagram 这样的社交软件。
这听起来很符合逻辑，因为这些软件给他们提供了娱乐，还有朋友间的社交连接。在他们心里，这个软件的使用权大概就值个$50+。
但这个实验的反转就在这里，研究人员向这些学生提出了另一个条件，如果能让他们社交圈里的所有人都停用这些软件，他们愿意付多少钱？
等等，让他们付钱让别人不用，结果怎么样？
结果惊人，这些学生表示，如果大家都不用，他们愿意每个月倒贴$19。
哦，我的天，这其实非常反直觉，但也极其真实。这说明那些账面上的商业成功，实际上是建立在剥削用户的心理焦虑上的。
没错，他们内心深处其实并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去刷短视频，但因为大家都在用，
他们害怕错失社交机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FOMO， 错失恐惧症，所以被迫卷入其中。这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集体囚徒困境啊。
非常准确的概括。所以如果我们来算一笔宏观账， AI 驱动的操纵性广告，让人上瘾的算法，还有网络攻防之间的那种军备竞赛，这些因为 AI 而诞生的坏人物，可能会让相关的科技公司利润大增，
甚至可能让整个 GDP 在账面上增加个2%。
是的，但实际上，如果你把类似刚才实验中揭示的心理消耗、时间浪费这种消费者福利粉饰计算进去，这些 AI 坏人物对消费者整体福祉的真实影响，反而可能是负的 0.72%。
这太发人深省了，仅仅因为 AI 让国民经济统计局的某个数字变大了，并不意味着作为微观个体的你生活变得更幸福更轻松了。如果增加的产值全都消耗在了修复网络攻击或者刷那些无意义的短视频上，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效的繁荣，
纯粹的零和游戏，甚至复合游戏。
那么既然宏观上的繁荣存在这么大的水分，我们来看看更接地气的问题，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AI 对普通人的钱包和阶层流动到底会产生什么真实的冲击？我记得之前像经济学人这样的媒体曾预测过，说 AI 能够赋能底层员工，带来所谓的蓝领红利，从而小说社会的贫富差距。这篇 MIT 的论文支持这个观点吗？
出人意料的是，这次 AI 浪潮的剧本和过去几十年完全不同。
怎么说？
在过去， 比如工业机器人的普及，主要取代的是工厂流失线上的工人，它重创了低学历人群的就业和收入。但 AI 的冲击分布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数据表明，拥有大学学历或者部分大学经历的人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领阶层，受到 AI 波及的比例反而是最高的。
这倒不意外，毕竟 AI 最擅长处理文本和数据。
对，而高中以下学历的人群受到的直接波及反而是最少的。
所以对于那些常年坐在写字楼里，每天以处理文档、敲代码和写邮件为主要工作的白领来说，这次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了。
那这是否意味着贫富差距真的会小缩呢？因为你看，高薪白领被 AI 压制了，而体力劳动者反而更安全。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陷进去的逻辑陷阱。这里面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正因为 AI 的冲击面分散在了高学历人群中，它确实不会像此前的工厂自动化那样引发剧烈的集中在某一个底层阶层的不平等激增。
也就是说，它不会马上制造出一大批失业的底层工人。
那坏消息呢？
坏消息是，它也绝不会像某些乐观主义者预测的那样去削减贫富差距，相反，它会继续扩大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宏观收入鸿沟。模型预测，未来十年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预计将上升 0.31%。
换句话说，哪怕白领的工资因为 AI 的竞争受到了压制，这些省下来的钱并没有转移到蓝领工人的口袋里，而是变成了科技巨头和企业所有者的利润。赚得盆满钵满的依然是那些掌握了 AI 技术和底层资本的人。
事实就是如此残酷。
但这里我有个疑问啊，既然论文说低学历人群受到的直接冲击最小，为什么论文最后又预测某些特定群体，比如低学历女性，实际上可能会面临实际工资的小幅下降？这逻辑上似乎说不通啊。
这就涉及到了经济学中一个非常残酷但也非常写实的概念，叫做劳动力市场的涟漪效应。
涟漪效应，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如果 AI 让一部分初级文案策划、数据录入员或者基础的行政人员失去了原有的岗位，或者说他们的晋升空间被彻底锁死了，那么这些受过一定教育的白领为了生存会怎么做？
我明白了，他们会去降维打击。
对，
比如去应聘前台、门店管理或者更基础的服务行业岗位，这就等于把原本属于低学历劳动者的岗位门槛无限拔高了。
极其精准，这种职场内卷的向下传递，最终让处于劳动力市场最边缘的群体承受了最沉重的代价。虽然低学历女性做的工作可能并没有直接被一段代码取代，但由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重组和向下挤压，他们面临的竞争加剧了，议价能力变弱了，
所以实际工资自然就下降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绝对不能只盯着技术本身看，必须懂得宏观经济那种系统性的涟漪效应。
是的，牵一发而动全身。
好了，让我们来好好梳理一下本次探讨的核心收获。一开始我们面对的是科技界高达7%的狂热经济幻想，但经过严谨的霍尔腾邓里拆解，我们得到了脚踏实地的可能只有 0.53% 的十年期增长预测，
挤出了巨大的水分。
我们也看清了有明确客观标准的主鸡蛋任务和高度复杂依赖上下文的制酒壳任务在面对 AI 时的本质区别。更重要的是，我们警惕了那些推高了 GDP 但实际上伤害了消费者福祉的虚假繁荣，
也就是那些带来负面效用的坏任务。
没错，同时我们也看透了财富不平等的真实走向，资本依然是最终的赢家，而劳动力市场会泛起残酷的向下涟漪。
总结得非常全面。其实 Asmoglow 在这篇论文的最后传达了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愿景，
他觉得出路在哪里。
他认为，如果我们真的要让 AI 技术造福整个社会，而不只是成为极少数人积累财富的工具，我们就不该把天量的资金和最顶尖的算力全砸在让大语言模型去写出更像人类的莎士比亚14行诗上。
确实，写诗对整体生产力的提升太有限了。
相反，我们应该刻意引导这股技术浪潮，去创造有益的新任务。比如为那些每天在前线解决复杂物理世界问题的电工、水管工、护士或者是基层教育工作者提供高度可靠的能实时排查故障的增强信息系统，
就是让技术真正去赋能人类的专业技能。
对， 去解决现实世界的痛点，而不是徒劳地甚至带有破坏性地试图完全取代人类的智力活动。
这个愿景真的非常有力量，而且它其实暗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目前整个科技界热衷于开发像那种全知全能、像人类一样聊天的通用大模型，甚至为了精准投放广告而无孔不入地变现你的数据。但这很可能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架构方向。
走错路了，但这路上的风景又太诱人，所以大家都停不下来。
所以在今天的探讨即将结束之际，我想把这个问题直接抛给正在聆听的你。如果明天早晨醒来，你突然被任命掌管数以百亿计的 AI 研发资金，拥有绝对的决策权，你会立刻停止哪项你认为花哨但无用的 AI 投资？你同时，你也会强迫这个星球上最顶尖的 AI 大脑去解决你所在行业里那个极其枯燥、极度困难，但一旦解决就能让所有人效率翻倍的死磕难题呢？
这个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深思的问题。
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在如今这个信息过载、泡沫飞的世界里，希望你能继续保持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在喧嚣中继续保持独立思考。我们下次再见。